王霸带领着刘秀、邓禹等人连朝带挡的催马向前，这些个举子们全都闪到了两边。王霸呀，还没看见前面这个人什么模样呢，他就先冒充人家的爹。您还别说，这一招啊真灵，大伙把路都闪开了。王霸是一马当先来到了前边，带住司江一看，古人见有一位30来岁的人刚刚战败了一个赶考的举子，立马横刀，是气势威武。王霸一瞧这个人头戴紫缎扎巾，迎门一块正官美玉，身穿紫缎箭袖，腰扎大带，足蹬虎头靴，生得肩宽背厚，四方大脸，略微有点嘟噜脸蛋，眉毛不重，眼睛可不小，耳目有神，烁烁闪光，手端着一口青铜刀。这位刚才把一位赶考的举子给打败了，那人刚败走，就听见人群当中是一阵骚乱。怎么回事？他听见有人议论，哎，快下来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他爹来了，他爹到了。这位一听，谁爹来了？正在这犹豫猜测呢，忽然见人群中冲出一匹铁青马来，马上这个人穿青挂皂，面如黑锅底，长得一脸白圈癣，抓笔眉毛金鱼眼，海下黄短须，马鞍桥挂着一条三股钢叉。瞧这个人呢，不知道多大岁数，怎么回事啊？由于王霸长得呀皮糙肉厚，这脸上没光，你说他20来岁也不小，你说他40来岁也不老。他正看着呢，旁边人还直议论，哎，我说他是他爹吗？怎么不是呢？你看看人家自个儿说是找他儿子来的呢。我说这爷俩长得模样也不一样，那有什么呢？这孩子有随爹的，有随娘的，他不一样啊，准是他随他娘呗。马上这位一听，怎么回事？这黑小子是冒充我爹过来的吗？啊，那我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他想到这儿之后，双手一横，这口青铜刀，大声问道，哎，来者什么人？这一问呢，看热闹的更愣了，
哎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见他爹他还不认识？那有什么呢？那就是爷俩分手年头太多了呗。去你的吧你，你怎么说都能给圆乎上去。
这功夫王霸在马上可就说话了，怎么着，连我都不认识了？我不是你爹吗？这位一听差点给气抽了，什么，你是谁爹？王霸笑，哎，我说过来，小伙子你先别生气，我也跟你说句实话，这儿啊围着堵的人太多了，我呢不得不这么说，不得不这么讲，我不说是你爹就没有人给我让路，我这么一说呢，他们就都闪开了，那么我就过来了。虽然说是冒充了一会儿你的长者，我这倒不是占你的便宜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一时想起来的一点计谋，壮士别怪，咱俩岁数差不多，看样子呢你比我还能大几岁，世上哪有儿子比爹大呢？啊，他这么一说呀，周围大伙都乐了，这位星更生气了。这位使刀的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，他把刀一摆，哎，你这个匹夫，谈吐粗野，短缺教育，我看你废话少说，可是来找我比武的吗？王霸说，你先别火，先别火，沉住气，我得打听打听，你在这儿跟天下举子比武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告诉你，我也是进京赶考的，特意在此先会会天下的英雄，我这叫私设考场，以武会友，怎么，你是不是来试试的？王霸说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呀想要让你明白明白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过我得知道知道你叫什么。哎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啊，人国不留名，不知道张王李赵；雁过不留声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四条腿的叫蛤蟆，三条腿的叫蝉，长尾巴的叫耗子，短尾巴的叫兔子， 屎壳郎别名还叫拱粪虫呢，你叫什么？这位一听，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。
匹夫，我先问你叫什么？
王八说问我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坐稳的了。
在下姓王，名霸，字元伯，颍川颍阳人，现在是赶考的举子，过了八月十五就是状元了。你叫什么吧？
你问俺，俺姓臧，名公，字君翁，汝州峡城县人士，小辈撒马过来。王霸一听，哦，你姓臧啊，冲这姓也干净不了，看我让你明白点事理，懂得点横竖。说话间，王霸在马鞍桥上摘下了几条三股托天叉，叉盘碰撞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一响，他双手轻叉，说了一声：“脏小子，休走看叉！”哗，银光闪出，叉头直奔脏公的面门就来。脏公双手端刀，一不慌，二不忙，并心气，注目光，见钢叉来到，举刀一架，只听嘡当一声响，把钢叉就架下来。紧接着，他旁推钢叉，挥右手推左手，大刀转，直奔王霸的根嗓咽喉。王霸呢，彻查衡量，往外一磕，脏公的刀嘴顺势一收，青铜刀的刀头直奔王霸的颈项。王霸赶紧一低头，这口刀嗖的一声，带着一股冷风，就在王霸的头上闪过去。王霸吓得一缩脖子，一吐舌头，心想：哎呵，这小子刀法很厉害呀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兵器，一递招就知高不高。瞧这头三下，我恐怕够呛，越够呛越得小心。二马错蹬拨回来之后，一打照面，王霸这心里边可就有点打怵了。他手里边端着钢叉，正想着要寻机进攻呢。这时候的脏公呢，把那大刀往高空举起，刀头朝上，银白色的刀刃在阳光照月下闪闪发光。王霸一瞧，哎呦，他要剁我可得小心点儿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两个人马打照面，只见他那口刀是从空而落，唰！王霸使足了全身的力气，使劲往上招架，开！啪！劲儿使得不小，可是这口刀磕在这插梁上，马上就回去了。他这是个虚招，借着刀往下砍的这个劲儿，他把这个刀杆一串，这个刀杆和刀钻就串到两手的下边来了。此时正好又逢二马错蹬，脏公是脱刀而过。王霸招架他的那个手还没撤回来呢，人家这个刀杆可已经横在他的肋下了。王霸想要回插招架，已经不敢趟了。张公用这个刀杆往外一拨下去，我扑通把王霸给拨了到马下边去了，摔得王霸吭哧一声，这马咔咔咔咔咔过去了，人趴地下了，周围看着到底是轰然大笑。王霸呀，这位没皮没脸，打不打吧身上的土，站起来了，跑出老远去把自个儿那马牵过来，冲这马还直说话：“哎，我说老黑，今儿个怎么跟我闹着玩啊？把我扔下你走了，这对吗？这个啊？” 这阵脏公回马端刀，冲着王霸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匹夫，掉下马去还不认输吗？”王霸一听：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认输？我是怎么掉下马去的？”啊，我这马不老实，把我给晃下去了，跟你什么相干呢？啊，现在还说不定谁输谁赢呢。张公一听，嘿，好，儿若不服，上马再战。王霸说：“那当然了，你说不战也不行啊，我这六十四手夺命叉一招还没使呢。”王霸说着话，二番又翻身上马，双手端叉，直奔张公。王霸心想：这回我得小心点，真要输到他手里边，邓宇他们几个人都得笑话我。王霸把手里的钢叉一抖，哗啦一响， 举叉直奔张公的前心。张公把大刀使了一个怀中抱月往外一开，王霸是撤叉图翻把直刺张公的右腿。张公用大刀的刀背一个海底捞月开，噔，拨开了他的钢叉。王霸心想，哎呦，我这一招按说是挺绝的，他怎么给破了？这可不好。两个人马又打对面的时候，张公忽然把这口青铜刀是横拖背后，左手握刀杆藏在右腋的后部，直奔王霸来。王霸心里合计，你看这什么招啊？怎么回事？还没等他研究明白呢，张公的马就到了跟前，忽见他把刀头一抡，刀尖斜奔王霸的面颊而来，唰！王霸斜身子往外一闪，这刀尖躲过去了。可是他顺着刀头的这个惯性，刀头扳回是刀转的横扫耳道，唰！王霸看吃不好，他赶紧一低头，躲过了刀转，可没有想到接着二马错蹬的这个功夫，那个刀头顺势又斜砍下来了。这几招，这叫策马三刀。张公使的是娴熟而轻快，王霸躲的是捉奔而蹩脚。就这最后一刀，王霸的头低得略微晚了一会儿，只听得噗的一声，把王霸扎进后头的两个衬带给迎刃削掉。王霸就觉得这个刀锋掠颈而过，而且还听到噗的一声，好像是掉了点什么东西，吓得他单手劈叉腾出左手来一摸后脑海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就觉得这个手湿漉漉的，哎呦，不是把头皮给削掉了，出血了。他赶紧把手拿到眼前一看，出血怎么没有红的呢？哦，闹了半天明白了，是手心出的冷汗，再仔细一摸才知道是扎进那衬带被人家给削掉了。他娘的，帽子给我削坏了，你赔我帽子！他冲着张公那么一喊，张公圈回马来把马带住，你这个匹夫真不知好歹，刚才不是我刀下留情，恐怕你早就回你姥姥家喝豆粥去了，怎么还不感谢我救命之恩，反倒叫我赔你帽子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王霸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是你刀下留情啊？啊，是我躲得快，告诉你，你想砍也砍不着我。话又说回来，让你砍你大概也不敢砍，别看在这比武较量行，你真要一刀杀了人，那官府就不能饶你。俗话说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还走得了吗？啊，反正这么说吧，我呀也不想跟你比了，你的刀法不过如此而已。张公一听啊，这小子是输了，嘴也不输，尔等不行，你快快闪开。王霸说，好，告诉你，我不跟你比了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还有跟你比的呢，我们一块来了五六个呢。邓禹在旁边一听，得，他呀把咱们都递出去了。王霸是怎么想的呢？王霸心想，我在这儿丢了人呐，你们几个得给我找回来，谁也别看热闹。他冲着刘隐、邓禹几个人就喊上了，喂，我说几位哥哥兄弟们呢，你们不都说要试试吗？谁来呀？几个人一听，谁说要试试的，你这不纯属在这胡说吗？可是事已至此，不能让王霸在这下不来台呀，得给他解这个围呀。大爷刘隐一抬腿，在马鞍桥下摘起了这条虎头造金枪。刘隐心想，这个人看来刀法不错呀，不过他也有点过于狂妄了，今天我会会他，看看他武艺如何。刘隐的枪法在南阳一带是颇有名望的，受过名人指教，高人传授，而且刘隐自己又善于钻研，所以南阳一带知道他姓氏底细的都称他为神枪刘。今天刘隐双手端枪催马向前，冲着王霸没好气的说了一声，你下去。哎，好。王霸这个态度特别好，一上来我就下去。哎，一催马， 下去了。刘隐来到三公的面前，朋友，我看大家都是到长安赶考夺武状元的，你有本事到考场去使，又何必在这儿私下比武呢？你输了与脸面无光，你赢了也得不到什么，所以我劝你还是闪开道路吧。张公一听这人说话还像个样子，比刚才那家伙强多了。请问你是哪里人，叫什么名字？
我南阳人，姓金名隐。
哦，好吧，足下既然到这儿了，一定是为刚才你们那位同伙来找过场的。你要胜我，我自然闪道，你胜不了我，就是说出龙天表来也无济于事。
刘隐一听这个人可真怪啊，这是为什么许的呢？
好，今天我却会会他。刘隐他阴阳手扣马一颤，这条造金枪说了一声，既然如此，愿领教您的高招。喷，抖枪就刺。三公百刀相迎，往外一磕了枪，刘隐是拧枪反手，是枪取咽喉。三公一躲闪，枪身一抖，又直奔他的小腹。三公赶紧用刀转招架，这一马三枪啊，三公暗自称赞，心想这个人嘛，还倒是毫无威，比刚才那个可强不少。两个人马打盘桓，是站在了一处。王霸这阵啊，回到了几个弟兄们的身边，正在那受埋怨呢。邓禹就说了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是水不多湿，木不多福，本性难移呀。邓禹说这意思，水不论到什么时候总是湿的，木头不论到什么时候总是在水里漂浮的，这都有本性，像人一样脾气难改。邓禹说你来的时候怎么嘱咐你了？担心的是你到长安惹是生非，果不其然，刚到潼关你就忍耐不住了。像这种事干嘛要咱们管呢？天下这么多赶考的，总会有人战胜的，我们何必做这种显露锋芒的事呢？真有本领下五个场，你夺魁去。王霸说，哎，这不是先试试吗？既然是咱们不过去，那也得有别人过去，那咱们过去了不就省着别人过去了吗？哎，这不里外都一样吗？邓禹说不一样。说到这儿的功夫，邓禹凑到王霸的耳根台底下，咱们有幼主殿下，不易惹人注目，你这一闹惹得别人关注起我们来了，万一察觉出殿下的蛛丝马迹，弄出什么麻烦来，谁能担待得起呀？王霸一听，哎，我说邓老道，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这个人就是袖筒里边吞棒水，知出知入，哪有你这些个花花肠子勾勾心？这是什么话呀？哦，对对对，不是花花肠子，是那个足智多谋，这还不行吗？这个，我说，可是现在这刘大哥他也上去了，你怎么又叫刘大哥啊？是你，咱们不都知道吗？金大爷，我说他已经上去了，你说怎么再让他下来呀？他俩还没见输赢呢。邓禹说，咱们人不能和他见输赢，大爷是怕你下不来台才上去替你的。那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王霸琢磨了琢磨，邓大爷，这么地吧，你呀也别老埋怨我，我呀找个别人去把大哥替下来，行不行？邓禹说，你找谁？这个你就甭管了，我看谁能行我就找谁。王霸一边说着一边东瞧西看，他发现这个大道上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他很认真地端详着每一个赶考的举子，这嘴里边还直劲咕哝，这个不行，不带样，这也够呛。他瞅着瞅着，忽然发现在路旁树林边上的一个小土岗上有一个人，这个人骑着一匹银鬃战马，头戴月白缎扎巾，身上穿月白色箭袖袍，袍底襟绣的是三篮牡丹花，足蹬墨履，露出粉白色的靴底儿，腰扎大带，上绣回肠串锦， 斜挎了一个镖囊，镖囊上绣着竹影临风。此人年纪约有20上下，生得面色白嫩，眉黑眼大，龙准方口，乍一看很像个读书人，但是仔细一瞧，眉宇间湿透出一股英武之气。马鞍桥鸟翅环上挂了一口三尖两刃刀，刀头雪亮，不时的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。王霸一瞧这位举子够气派，尤其是他这个兵器三尖两刃刀使用的可不多，一定是见过高人，经过名师，所以想办法撺弄他上山。王霸想到这，跳下马来，在人丛里边就挤到这小土岗上来了。他往这个穿白的举子旁边一站，往下面一瞧，嘿，正得看居高临下，无遮无挡，正看见刘隐和张公两个人争夺上下，马来马去是枪刀并举。王霸呢，他没心思看他们两个交战，他不是看热闹来的，他是想要和这位穿白的搭跟搭跟，但是素不相识，找不着话头啊。王霸不言语，光在这站着。这个时候就听这位穿白的举子和旁边的另一位举子说了，这个人的枪法倒还真不错，打了这么半天看出点真功夫来了，比刚才那位强了一大块呢。就是啊，这功夫王霸在下边搭茬了，哎，我说你知道刚才那位是谁吗？马上这个人一愣，扭回头一瞧，不知道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看王霸，王霸冲他笑了笑，一点头，嘿，刚才上去的就是我。穿白的一听有点不好意思，心想刚才我说那句话可能让这位听着了，因此他冲着王霸歉意的笑了笑，是您呐，哎，就是我呀，朋友，哪儿的人啊？我是济阳人。哦，济阳人，请问贵姓？
小可见姓陈。
哦，大号怎么称呼？
小字名鹏。
哦，陈鹏。哎，我说陈兄弟，知道我是谁吗？
哦，刚才听您与那位张公比武的时候报了大名，是不是您姓王啊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姓王名霸，字元伯，南阳举子。咱们山南海北的碰到一块了，这可不容易，这都算是天地有缘来相会啊，今后要多多照应着点啊。
啊，王兄说的有道理有道理。
哎，我说你这个马鞍桥下边挂的这个是三尖两刃刀吧？
啊，正是。
会练吗？
陈鹏一听这什么话呀，不会练我挂还干嘛呀，再者说也没有这么问的，这就好像看见人家提了一条鱼问人家会吃吗，这叫什么话呀。陈鹏赶紧回答他，
啊，
练不好，略小一二。
哦，还行，挺客气。我说老弟，这玩意儿可不好练呐，刀是一面的刃，这是两面的刃，不但有刃，前面还有尖，这玩意儿吃功夫，既是刀的路数，又有枪的用法，想拿这个去夺状元吗？
陈鹏说正是。
哎，我说陈兄弟，我看你呀，我这人说话可不好听啊，多状元呢，办了铃铛别想了。
哦，您何出此言呢？
何出此言，你没看见吗？就这么一个脏工拿着一口刀把你们就都给拦住了，你连脏工都打不过还多什么状元？
陈鹏听着笑了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，
跟您说呀，您跟我这么说那可就不对了，我没上去不见得我就不是他的对手，眼下上边不是有一位壮士在跟他交手吗？王霸说假如你要上去的话你琢磨着能怎么样呢？
陈鹏说我要上去的话或许能胜他。
哎呦，小兄弟，咱们年纪轻轻的先学文再学武，可千万别学瞎咋呼，
吹牛腿这玩意儿虽说不犯死罪，但是吹长喽，这人格也降低呀。禅房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说我吹牛腿呢？非是小可自夸。如要是圣桑公，我琢磨着是绰绰有余呀。”王八说：“那是你自个儿琢磨着。这人呢，都说自个儿能耐，没有说自个儿不行的。以我看呢，就凭小兄弟这个长相、这个貌相、这个戳个、这个身量，要见到了桑公呢，用不了三下五除二，也得跟我一样碰一鼻子灰下来。我没上去的时候啊，我也那么说，我合计着到上面几下就能把他打败喽。可没想到到上面几下让他把我给打败了。”禅房说：“假如我上去要是把桑公打败了呢？”王霸说：“你真要把桑公打败了，那就算你给咱们赶考的举子们拔了创了，出了气了，我也服了，你也露脸了。到时候我不但伸出两个大拇哥来为你叫好，同时我还要拜你为师，一年三节去看望你，见面就磕头，怎么样？”禅房说：“好，我们就这么办了。”王霸说：“等会儿，陈老弟，假如你要上去弄个灰头土脸，比我还惨，那怎么办呢？”禅鹏说：“如果我要败给他的手下，那我荆轲的考场就不进了，回济阳重练武艺。”王霸说：“那不行，你赢了我拜你为师，你输了你就走了。你要输了你得拜我为师。”陈鹏心想：“我拜你为师，我拜你为师跟你学什么呀？”“哦，就学着怎么从那马上往下摔呀。”但是事情挤到这儿了，陈鹏只好说：“好吧，我要输给他就拜你为师。”王霸说：“咱们可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说话算数。当然输了就算。好，你马上过去。”陈鹏说：“现在不能过呀，人家两个人还没有分胜败呢。”王霸说：“别等他们了，先看你的，我先给你报报号。”王霸冲着刘隐就喊上了：“哎，金大哥呀，你快下来吧，别在那干磨功夫喽，不见输赢喽，人这有英雄啊，要一战胜桑公啊。”他这一喊，刘隐可就把马拨起来了。刘隐也不知道是谁要上来，这些举子们一起把目光就转到了王霸这个方向来的。就连那个张公张君翁也勒马端刀往那小土岗上观瞧。王霸一回头：“哎，我说陈兄弟，上吧。”陈鹏一看这架势已经拉开了，众目睽睽都看着他是非上不可了。他一抬腿摘起来这口三尖两刃刀，双腿用力一颗马蹬，这匹马四蹄蹬开，直奔三公。此正是几句激将法，是一马上阵前。